请诸位大德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23页，稍微再大声一点点，不要紧，谢谢你。好，我们今天从23页经文第五行，23页经文第五行倒数第三个字开始讲起。请看经文，迦摄，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义，非起定义，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其有施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迦摄，若如是时，为不空识人之师也。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佛陀派迦摄尊者代表领众去探维摩诘居士的病，迦摄尊者又举出他以前在那个频离托钵的时候在频离行起托钵的时候为维摩诘居士所责问，而他不能答，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代表佛陀去向维摩诘居士请安去问病。如果万一维摩诘居士再提出问题他不能回答，那这很对不起佛陀了。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记了一部分维摩诘居士跟他说明的这个问难他呢，有关他这样的以频理而行其不如法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来说明维摩诘为迦摄尊者所责难的一些问题，一些法要。迦摄，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这个不舍八邪，八邪就是八正道的相反，刚好是八正道的相反，所以八邪就是指邪见、邪思维、邪业、邪命、邪言语、邪精进、邪定、邪念。那修学佛法本来就是要依于八正道然后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断见时候而得解脱。那在这里讲能不舍八邪而入八解脱，那八解脱又名叫做八倍舍八倍舍。这倍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倍是指背离三界烦恼，解脱其习缚，其系缚这八种禅观之力能够舍弃这个舍就是能舍弃对各种色界与无色界之贪欲和执着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八倍舍就是能够出离三界而了生死那迦摄尊者他是以得八解脱道的，但是他得到八解脱是修八倍舍而离八邪而证入之境的，他是以这样而证入的。但菩萨不是，菩萨是悟明一心呢，他顿入法身呢，见一心三谛离看到这一切相对之法全都是我们自信的恒沙妙德，那邪正之相呢，邪正之相 只是什么形象而已。那为什么会有这邪正之相呢？它最主要是在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我们心有我所有分别，那这些法就有相对待之相。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啊，这个如果是正人，一个正人君子，他行邪法，我们看的好像是邪的，但是这邪法也成正了啊。那如果是正这个邪人呢，他行正法，那个正法也都成邪了。邪人行正法，每个人讲的都是一篇道理，其实呢，哎，想的不晓得是想些什么，内心在想些什么。所以法没有邪正啊，是你心有邪正，心邪了，法就变邪了；心正了，一切作用都是善。所以前面有跟大家说明过了，桑那佛修尊者，他叫他的徒弟修行，他叫他起一个善念，或者做一件善行，在左边放一个白色的石头；如果起一个恶念，起一个恶，做个恶行，在右边放个黑色的小石头。刚开始一半一半啊，平分秋色，但慢慢慢慢，白石头越来越多，黑石头越来越少，到了他纯善无恶的时候啊，起心动念都是想利益众生。那个时候师父为他讲四圣谛，那马上正果。为什么？纯善了嘛。所以我们儒家也这么讲啊，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到了你至善，起心动念都是想到利益众生的时候，一切法变成绝代的，通通是自信的妙德。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每天根尘接触这些相对待之法，完全转成自信的清净妙德？那我们要依四无量心、四舍法、六度万恨，这样来利益众生，把我们这种贪婪的习气全部转成纯善无恶的时候，转成自善圆满的时候，这世间一切相通通是菩提法。就是看你应用在什么时候啊，应该对这种人应该是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对这样人应该用什么方法这样来帮助他而已 啊这都是变成你无上的菩提法呀。所以菩萨他依修德显性德，证得清净的法身，知道这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他能够圆融的应用一切法来普度一切众生 啊所以啊，他能够不舍八邪啊，他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平等啊，啊，而入八解脱，因为他明法身之理啊，啊，见到这一心三谛之理啊，啊，都是自信的妙德啊，啊，那以邪相入正法，那当然，我们一看修学佛法，一定是要以正相，啊，正当的形象，比如说戒定慧，那就是正当的相。正相了，那以邪相而入于正法，啊，你看以贪嗔痴的形象能够证得正法，那就是真的很奇怪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已经转成纯善无恶的性德了，明心见性，这转一切法都是成无上菩提法了。我们看这个有邪相，这个有正相，这个有善相，这个恶相，对他来讲都是真性的妙用啊。所以禅宗有个公案啊，有个公案，有两位禅师啊，他们出访，携手同伴呢，去参访，要过溪的时候啊，那个溪水涨过于我们这个膝盖的溪了。平时是没什么水，但是溪水涨起来了，所以涨高过这个膝盖了。那刚好有一个少女啊，她要过溪，那在古时候男女授受不亲啊，那这个少女要把这个裙子溜起来，是有失体统啊， 所以他在那里左右为难。那有个出家人，其中有一个禅师就过去了，来，不要怕，我背你，就把他背起来，过溪了。那他另外那个同伴呢，心里就闷闷不乐了，一直闷闷不乐，就不跟他讲话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那另外这个同伴就问他，那奇怪，你今天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欢欢喜喜，怎么现在哈那么不高兴了？他说，嗨，我真倒霉，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一点都不懂的出家人，应此的戒律，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看到人家小姐漂亮就赶快去给人抱起来，把人家背起来，背过膝。哦，那是这么一回事，是这么一回事啊，啊，我早就放下来，你怎么背到现在呢？对不对？你看到人家漂亮的小姐还背到现在呢？你看那个就是邪相，但是他入于正法啊。那还有一个讲一个故事，这个是那个净虚禅师的，净虚禅师一个公案啊。净虚禅师他是一个有修有证，他悟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这一切境界不可得，所以修慈悲喜舍啊，利众生，借修德显性德啊。所以他把真正把这些相对能所的这种分别心离了，但对境界了了分明，真的是通达无我法了啊。那有一次就净虚禅师他带了一个少女回到他们的寺院，一回到寺院他就把他关进他自己的这个疗房里面啊，就不再出来了。哇，那这徒弟看这还得了啊，那很多人要来找这净虚禅师，他这个徒弟啊拼命挡，哎呀，我师父不在啊，啊怎么今天来也不在，明天来再休息，后天来是出差，对不对啊？这徒弟很伤脑筋，可是他师父就不肯出来，主人叫徒弟把饭送来，这样送两人份的饭，这徒弟实在按耐不住了。有一天啊，就也不敲门，就突然打开他师父的房门，就看了他师父啊，先看到一个这个妙龄的少女的背啊，皮肤非常的白净，背他对着他啊，是没有穿衣服裤子的，在对着他，然后看到他师父在他身上摸来摸去，他一看，哎呀，师父啊，你这个还配对我们的师父啊？他师父说，有什么不可以啊？然后这个妙龄的少女脸一转过去一看，整个脸麻风烂了一半了，他师父在他身上抹麻风病的药啊。你想想，这是以邪相入于正法，没有人要理他，没有人要救他，他师父亲自救他。但是呢，这救人也有会被染上麻风病的可能呢，但是他师父忘了我自己了，真的是无我了，忘我了，所以他能够帮他医疗，帮他医治啊。他师父说，好，那既然这样，由你来吧。他把药交给他，他马上跪下，师父弟子惭愧，弟子不知道事实啊，对不对？师父你能，弟子不行啊。这是修行真正成就的了，所以以这个邪相入以正法，真正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所以啊，学佛成就彻悟本性的人，他能够入佛也能够入魔，能够跟诸上善人在一起，也能够跟诸恶人在一起，但是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我们叫做卧底的，对不对？他可以去就是三恶道里面去卧底的，到魔王里面去卧底的，所以可以入佛也可以入魔，但是最后总是要帮助众生成就 无上菩提道啊，所以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所以在我们禅宗里面有个公案，这个公案我很少说，但是在这里啊，我就可以举出来了。若能不舍八邪，八种邪，你看入八邪陀，以邪相入正法，这邪相就是贪嗔痴啊，就是这些恶法。 但是他是以将来入正法的。所以圆照禅师啊，他刚参访天一禅师的时候，他就问天一禅师是即心即佛时如何，即心即佛时那个时候怎么样啊？那天一禅师就说，杀人放佛有什么难，这就是邪相啊。但是他绝对没有一念想为自己，他绝对是念念利益众生啊，念念是想念众生，想帮助众生，绝对不会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这一切法都是佛法，金刚经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我在金刚经里面，我们现在不能做到这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啊，我们有一个尺度来做我们行为的斟酌。怎么来斟酌它呢？看你的心是不是大慈大悲，是不是亲近的，是不是平等的，是不是利他的。如果你的行为是一点都没有慈悲，对不对？是利己的，是因嗔恨，那一切法都不是佛法。如果你用这样一斟酌，你是大慈大悲的，是以大悲心，是内心是清净平等，因为心净平等它很客观，它有智慧，还有是利他的，不是利自己的，不是我要或我成就菩提，是利他的，希望众生能够得好处啊，能够众生得解脱，以这样来做事情，那就是复合于正法的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也说得很清楚，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如果你心平气和啊，没有利害得失的心，那就是行止的。那为什么没有利害的得失的心呢？因为它一定是相应到空性的，它才会离开这，远离这些利害得失的心。如果你有我所，那一定有利害得失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是那么简单的，那就有相当的这种误触，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这段话，假设若能不舍八邪入八邪头，以邪相入正法，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啊，法身大士才能够做得到的啊，因为他能够分正世事无碍啊，分正圆觉经所说的如来随顺圆觉，我们等到底下这个须菩提佛要须菩提去探维摩诘居士病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说明啊。请继续看经文，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这段经文你看，以一时，以一集之时啊，乃至于微少之时，这一可以用来比喻说你自己的一份食物，或者是以表法表意微少之时，这么微少之时，以一时能够施于一切啊，施一切啊，普施于一切啊，这包括普施十法界一切众生呢、啊，那啊还能够供养诸佛啊，以这一时还能够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啊，众贤圣这个圣是指十地啊，贤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贤位啊，啊，那供养诸佛，那这是等觉妙觉啊，妙觉位的菩萨啊，然后口食啊，这唯有法身大士才能够做得到的。这段经文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个是从事相上来说明，一个是从理上来说明。从事相上，那十教菩萨他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能够分身法界啊，示现成佛，所以十教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啊，他能够以一时以神通不可思议境界来变现无量无边的这种美味来供养 十方诸佛众贤圣乃至十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在《维摩诘经》里面后面啊，那相机菩萨品啊，相机佛国品会讲到这样的经文啊啊，这个从事相上来讲，但是从理上来讲，十教菩萨正法身，他证到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所以他的境界里面是这样，以一时供养这个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他的境界是这样。所以圣严师父、圣严法师，他在待禅期，待禅期，他说他入了定了，待禅期他入了定了。别人在打喷嚏，他吓一跳，哎呀，我吵了别人了。为什么？他感觉是他打喷嚏，吵了别人了，啊，他吓一跳，他听到人家哈请，其实不是他，哎呀，糟糕了，我吵了别人了。为什么？打成一片了，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所以我上个星期我讲到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是事实的，不是故事。有位法师他都带领人家行那个波罗三昧，他说他在行波罗三昧的时候，波罗三昧就是99天啊，这个不睡，就像一直绕着念佛。他说他那个六世扶住以后打成一片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青蛙在跳，跳那个窗剑，跳那个窗子，他跳不进来又掉下去，他感受到，哎呀，那个青蛙吓一跳的那个感觉，他吓一跳的那个感觉他感受到了啊。所以像我们在祖师的公案里面啊，像窥基大师跟那个跟啊，我们以前啊，有窥基大师，还有那个律师是，道宣律师，对，你看道宣律师，他看到窥基大师好像不太守威仪，所以未必能够很敬重他。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窥基大师啊，他真的他不是那种吉祥物那种庄严相。所以那个道宣律师就告诉他说，出家人啊，要具足3000威仪8万细行。你看你睡觉啊，张个大字形的，还呼呼打呼了，一点都不威仪啊，简直是不像出家人啊。那窥基大师说，我只是形象不庄严而已啊，你才是糟糕的。我说为什么？说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那为什么？昨天晚上啊，你睡觉的时候，那个跳蚤在你身上，那跳蚤顶多是吸你一口血而已，你却把它弹到地上，哎呀，它摔断2条腿，在你痛得哇哇叫，吵得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哦，他才吓一跳，你看他打成一片。所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一就是一切呀。所以十方三世佛，我们众生都是未来佛，同共一法身呢。所以《楞严经》说得很清楚，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换再来说，一切有情无情，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真如所幻现的。所以你证的一心，这一心是包括我们有情众生的精神啊，跟气世间的物质，这是整个一心的，就是我们所心所幻现的。所以当你证的是清净法身，那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一就是一切呀。所以我常讲，我们众生起个心动念，一个念入一切众生的心，一切众生起个心动一念做一件事，也通通入了我们的心。可是我们有 见识无明，尘沙无明，根本无明，障住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境界。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这境界就是自己的一心。所以当你成就了法身，破了根本无明，成就了法身，那这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所以以一时，以自己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这是法身境界，然后可施。所以这个这段经文有表示跟表理的，表示像法身大师分身法界，他可以供养十方诸佛，没问题。你看我们那个净土法门极乐世界升到那个地方啊的人，他能够早上就能够以鲜花供养十方之佛，你看不可思议，更何况是一个十教菩萨呢？所以这个有表示跟表理的，然后可思啊，这是指十教菩萨的境界。那如是实则，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义，非起定义。那我们的清净心中，它本来是中道实相、中道妙观的啊。如果我们勉强要讲本自解脱，原无烦恼，说本来是这样子，但是你说它原无烦恼也错了。为什么？它连有烦恼跟没有烦恼这两边都离了啊。因为一切法它本来就是中道的，就是中性的。你看一个人一切法，你看你现在所接触的这些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说它是烦恼或是菩提，不能说它是烦恼或是菩提啊。境界它都是中道的，是中性的，它非烦恼非菩提，非有烦恼非无烦恼，这些境界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的心，你的心有烦恼，境界跟着你烦恼；你的心没有说我解脱了，境界不缠你，跟着你解脱了。如果你的心也是中道的，是离烦恼也没有烦恼，那境界跟你打成一片啊。所以中道实相就是一心啊。那因为我们众生啊，他不守自信啊，不守自信啊，往外攀缘，依于这三系六出，所以有了烦恼了。有了烦恼，所以要立一个解脱，离烦恼得解脱一个境界。等到你真正证得了清净自信的时候，你是既无烦恼，也没有无，也没有离烦恼啊，两边不存，两边不存啊，中道不立啊，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真如自信啊，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些是相待之法而立的啊，所以我们清净心中啊，是离这两端的啊，是本原无烦恼，本自清净，连原无烦恼这两个字也不可得啊啊，因为一切境界它通通都是我们的清净自信幻现出来的。当你如果不取向不攀缘，清净心显化出来的作用，那就是道啊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着啦，着相啦，所以我们要对治我们着相的心，所以我们修种种法门啊，观空离相，空观假观中观，来修种种法门来对治我们离相。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不再攀缘这个外层的境界了，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了，那你随念一法都是佛法。所以你看那个禅师的公案啊，有人问禅师什么是佛法，他刚好在缝线啊，这个麻三经啊。那有人问哎，什么是佛法呢？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从庐陵来的，庐陵米一斤多少。哎，你看这就是佛法，日常生活都是佛法。就在你了解实相，这些境界它是中道实性的啊。所以你顺着这样你的真心无助的心，它所显化出来的作用，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古德常讲一真一切真啊，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 一中一切中啊。所以啊，这个如是实着，非有烦恼，非离烦恼啊。但是证得这个清净的自性，原无烦恼，本质清净的真如自性呢，而不是只有自求解脱而已，它是有体有用。体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但是作用是恒沙妙德，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所以非有烦恼是从我们真如自性解脱一切来讲，原无烦恼来讲，所以非有烦恼啊，不是有啊，因为烦恼跟解脱是相对待的，你立烦恼，所以才要解脱啊。所以佛法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因为性本具足，性本解脱啊啊。但是在自受用上非有烦恼，为什么？原无烦恼，本质清净了。那非离烦恼，这是什么？他受用上，他具恒沙妙德，能够慈悲喜舍，普度一切众生呢？啊，所以非有烦恼，非离烦恼，我们不要以为他那这样到底还是有烦恼嘛，对不对？他非有烦恼，但且没有离烦恼，那可能还有吧？不是，这就是指中道妙观，就是我们自信体本空寂啊。啊，尽智妙言，大慈大悲啊，是中道妙观。那非入定义，非起定义，那我们的真如自性是本质不乱啊。那为什么会我们需要以定来止乱？因为你攀缘啊，你往心往外攀缘啊，一有攀缘那心就乱了啊，取向分别，顺你的升起欢喜心，逆我们的我们升起嗔恚心。如果你明了法身，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法界为是一心无生，放下万年，心本不乱啊，心本来不会乱的 啊。所以你看，当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看报纸啊，看到一些啊很灾难啊，或是很可怜啊，或者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看了就产生了同情心，哎呀我帮不了他，但我很乐意帮助他，你看那是种同情心，种悲心。但是你心不是乱的啊，因为你心定，你自然我们这种人逆己逆的这种同情心就生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看到的是什么自己的亲人，那心就乱了，心就乱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那个黄伯林黄居士 啊，他很慈悲，他在他公余之时 啊，他是在上班的啊，当公务人员，但是他在公余的时候的闲时啊，他都去帮助人家上家。他说有一些人啊，他的家里有人往生了，全家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全家又没有碰过死人，又很怕死人啊，平时活的都不怕，一死的怕的要死，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观念。那一天啊，我一位阿姨啊往生了，我就跟我家人赶紧去跟他粘香啊。那我那些堂那些表弟啊，我去跟他粘香，看他在讲啊，谁来跟你粘香呢？你就要保佑他身体健康啊，什么什么什么呢？你看我们对亡者总是觉得啊，哦，他马上一往生了就变神了，有大神通了。我心里在想，他已经往生了，我还是活的，对不对？哈、啊、可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哎呦，这个往生者他变鬼了，对不对？所以就很害怕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心慌意乱，自己不能做主了，真的叫六神无主。黄居士就是帮忙啊，这个时候他就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人家非常的感谢他呀。我举这个例子就是 告诉我们，我们心就是因为你去攀缘才会乱，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了解，这些幻法得不到，都是空的，内根生外气界，就像梦醒了以后，这梦境得不到，你就不会为梦境而生烦恼啊。但是你梦不醒，你在梦境里面真的是烦恼一大堆啊，有苦乐忧喜舍，也会生贪嗔痴慢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实相，深悟实相，知道这些境界为是自己的一心啊，自己心所幻现出来的假象，那你心就安定下来了。但这个定不是你作意的定，所以非入定意啊，是本来如是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说啊，说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啊，所以非入定意也非起定意啊，因为你心常在定啊，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就像镜子，镜子它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因为有镜子就有它的照的作用啊，它照好也如是，它照恶也是如是，照丑也是如是，照美也是如是，它不动啊。所以像镜子它的作用是非入定义也非起定义啊。为什么呢？这一切法不可得嘛，都是自己心幻现出来，心不往外延，心念就定下来了。所以了解实相很重要，了解这些境界不可得，它是缘起的，得不到的啊。这是我们心识二法结在一起，我们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相续不断，三心的相续相续相演出来的境界啊。那我们执着这个生死为我，我们的依报世界为实有的，那只不过是我们啊第七世的俱生我法二执，跟我们第六世的分别我法二执这样产生出来的，就是执着而已啊。如果我们从前五世跟第八世，我们的本体啊，这是我们的四神的本体啊，生命的开始有生命的这个缘，这第八世。但是如果是我们离了这生命了，那就显出了本觉了，本觉就是真如了。我们讲这真如变成生命的本源，它是什么？性尽现量，不带名言的。那带名言啊，有这个比量非量，有独引尽，有带之尽，那是依我们六七二世变出来的。所以这境界是幻化不实，所以你心不往外缘，你心就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定不是你入定而得的，它本质定，本无乱象。那非起定义是你利益众生，那不是我起定来利益众生，因为常在定了，所以行住坐卧都在定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六根皆动而第一意不动啊，根尘接触六根皆动，但是心常在定，因为你知道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所以修学佛法你一定要了解空性啊，了解空性你才真正可以放得下来啊。那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啊。那我们这十法界啊，六凡法界，四圣法界，它的体就是真如啊，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幻现出来了，体就是真如，它随染尽二缘变现出来的幻象而已啊。所以从我们体性上来讲，是既没有我们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它是幻化虚假。像我常常在用梦来做比喻说明啊。当我们如果白天想要钱，想得很厉害，晚上因为你日有所思嘛，晚上你就做梦啊，就梦。梦到这个金钱的事情了，有关金钱的事情了。如果你是日有所思，思的是色的，那你晚上就思色的问题了。如果你日有所思是思明的，晚上就做明的这种梦境了。如果你日有所思是食的或者睡的，睡就是指舒服安适，晚上就做梦就梦那个舒服睡的舒适的那个梦啊。 你看你白天有这样的因，晚上就这种梦的果，那本来你的心哪里有什么梦，它清净的无相呢啊！但是就是因为日有所思，晚上现那个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现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过去有那个业，有五界的业，现在变成这个境界。那如果你现在又有十善的业，那来世就变成天上的那个相。如果你现在是四谛的业，清净业，那就将来是诸法空相的空的那个声闻业，声闻那个声闻的那个相啊。如果你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业，将来就升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都是因为就像你做梦日有所思，晚上就感思前做梦的做前的梦，思色做色的梦，这样而已啊，完全是随你思变现出来，而心体是清净自无疑啊，是随染尽二缘幻现出来的思法界，而心体它清净自无疑啊，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第一义空，但是它随染尽二缘幻现出来。所以心经说得很清楚啊，心经啊是诸法空相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于世界啊，这是空世间法。无明也无明尽，乃至老死也老死尽，这是空圆觉圣乃至圆觉所证的涅槃境界啊。那无苦集灭道，这是空声闻圣啊，乃至声闻所证的涅槃啊。无智亦无德啊，这是空菩萨法六度十度啊，以无所得故啊，毕竟不可得啊。所以你看为正一心啊，所以我们处理这三界烦恼，处理三界以后，那在什么地方，三界就是处理三界，你不住相，你不取相，不分别，三界就是实相啊。所以实相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一取相分别，好了，实相就变成三界了啊。所以啊，当你证的清净法身，证的真如了，所以非住世间也非住涅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住世间而离世间的缠缚啊。那非住涅槃，虽然你真正证的无上大涅槃，但是你大慈大悲不舍众生啊，所以非住世间非住涅槃。那非住世间非住涅槃，那住哪里啊？我们勉强来讲其实是无住啊，哪里有住啊，有住就错啊。但是勉强用语文来讲，住一真法界啊，住真如境界，真如境界可以入十法界，可以入世间，可以入四圣法界，可以入十凡法界，因为你证真如啊。所以这是法身大师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啊。其有师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证入佛道不易生闻啊。那布施给你的无大福无小福啊，也没有增加什么好处，也没有减损什么坏处，也没有得到什么坏处，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是证入佛道，不是依着声闻法啊，声闻四谛法苦集灭道的这种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不依这个生死法，这为什么呢？啊，因为你看前面大家是他到贫里去行乞啊，他心里存的是什么？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证阿罗汉果，大家晓得啊。供养阿罗汉真的功德很不可思议啊，因为他已经证圣果了，所以他心里虽然他无所住，他心清净，但是他体谅这些穷人，这么穷就是过去生他不修福，如果他不修福的话，他来世一样穷啊，所以他的因地心是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去找这个很穷很困的人乞食啊，托钵啊。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讲啊，迦叶尊者托了一个老婆婆，又病又苦又穷啊，那个老婆婆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只有那个那碗里面那个臭喷啊，那个臭的那个案嘛，饭煮的上面那个臭臭的那个已经发酸的那个哈、啊、那个米浆啊，他那个也不要紧。 哎呀，啊，你只要能够欢喜供养我，我也很欢喜啊。这个老婆婆生了病，把那个发了已经发臭了，带着酸的米浆供养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哪来一饮而尽呢？这个老婆婆命中以后升到天上，因为她供养这个阿罗汉，说这个福报很大。